好像很快啊，又和大家见面，我以为总得过一年，一般教会都会过一年。今天三首诗歌我唱得很感动，就是充满了对他的感情。有的人问我怎么能保持长期的对主的那种激情，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诗人？我说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老基督徒就不断给我泼冷水。什么原因呢？他就总觉得你现在信得太狂热，你这个到时候你就会受伤，然后跟我说有蜜月期。但我很感谢主，我信主已经十多年了，99年信的，17年了，始终在蜜月期。那为什么会始终在蜜月期？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你不能光说哎呀我爱他，你空洞的爱你渐渐就爱不长了。你要来思想他为你做了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就是说你的爱中要有内容。所以今天听了他们的敬拜很感动，接下来讲旷野的试探。我是一个挺理性的人，就为什么会爱这位主，他究竟他的拯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怎样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从我们如同必死的一种境况之中，我们生命状态如同必死的，他开出一条道路，因为这个爱他。如果仅仅是情感上的爱，他必将会减弱。但是当你每次，所以说爱主，我们说要数算他的恩典，你要数算他的恩典，思想他为你所做的，思想他像歌中唱的，他来到这里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你，他将你的破碎的污浊的你重新变为一个全新的生命，完整的生命，并且他在你的困境中与你同在，并且为你开一条道路。如果你不思想这个，你的爱就会很虚浮。所以我们为什么主日敬拜要有诗歌敬拜和讲道话语的敬拜合在一起呢？就是我们对神的感情既有情感上的也有理性上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交融的，思想他的恩典。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4章，我一般讲到选的经文都是大家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读神学院嘛，然后又是读旧约，我先生就说你不要弄那些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讲得很复杂，最后还是爱神嘛。他总是我最挑剔的听众，每次都要批评，所以我一般在教会中就是选的都是大家经常非常清楚的。但我也发现当我每次不断的哪怕是同一段经文在不同的地方或者在一个教会主日学主日讲到不断的讲的时候，其实上帝就一层层开启我们。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跟我说很愧疚啊，到现在圣经也读不完，因为读到进入旷野就在旷野里面了。信主前是读到创世纪，然后后来就是最多是出埃及，总也出不了埃及。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穿越的，可以跳过埃及，跳过出埃及。所以其实你圣经 无所谓读到哪一段，你反复读神都能对你说话。我们一起将这段经文读一下，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这是现在是要我操作了，他不走啊？好。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熟悉，但其实这段经文里面藏着一个非常宝贝的秘密啊！我这段时间正在写穿越小说，然后帮人家设计游戏，寻宝游戏，网络游戏。哎，我就发现啊，其实圣，我这样，我一定要有一次来设计圣经的寻宝游戏。但这个有个前提，中国基督徒都爱读圣经了。因为我在美国神学院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圣经很熟。我在中国神学院读的时候，同样都是神学院，我发现去读的神学生对圣经也不是那么熟，更何况是普通会众。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人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他不喜欢这个书面，他喜欢口头。所以我想一定，我们为什么中国人将来会很爱听到，会比西方人更爱听到，因为中国人非常能接受语言的信息。最近他们正在把我的一部小说改成广播剧，我说这年头还有人听广播啊？他们说现在又开始都听广播，网络广播什么广播。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发现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秘密呢？你读圣经不是要怀着一个小学生，我要做个好学生的心，哎，我就认真读，说要今天要读多少章，读多少章，我从来都不及格，因为他们要读很多，一天要读什么，几章旧约，几章新约，我就总达不到。但是我喜欢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读圣经，看看我的爸爸在圣经里面，在这封信里面给我藏了些什么。藏的这个宝贝是不是能让我今天过日子容易，是不是能让我今天遇到事情能够就像啪抽出一个宝剑一样啊，像武侠小说里面得到一个秘籍。其实这种心就可以帮助你读圣经读得认真，而且这种心你就有一种渴望去得到宝贝，而不是有一个被指责的这种灵，好像这个每天都得读，一不读完，我今天读经少了，说不定生病了。我经常辅导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会说：“哎呀，我知道我最近为什么生病，神责备。你看这个奉献的不好，是我老公他还没信主，不好奉献。然后教会有几次没去，因为孩子怎样，就到我面前就开始就是我们说悔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悔改里面他都是因为他最近得了有什么不好的。我更希望我们的信仰不是总是让你被压着的，更希望我们的信仰是爱他，从他那得宝贝，从他那得到智慧。所以这个经文今天我想给大家解开，看这个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怎样生活。好，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像神儿子一样，对吧？渐渐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渐渐磨成他儿子形象就要注意两条，一个是耶稣的心思意念，一个是耶稣的行动准则。行动就包括说话，一个想什么，一个做什么。我们来看最开始这一段，耶稣的心思意念。在腓立比书2:5-8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受试探，受试探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受洗。受洗的意义，我相信大家已经，就耶稣受洗的意义，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耶稣受洗最重要的就是与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认同，虽然他是无罪的，但他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那个洗，他是对什么样的人洗呢？是对悔改的洗，就洁净悔改的洗，和我们今天受洗不太一样。我们受洗在水里面，我们教会经常有受洗仪式，他们都问我说，哎呀，我怕水，不要浸进去行不行？我说要浸进去，我说我当时就多浸一会儿，如果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就多浸一会儿，每一个头发丝都要潮。哎呀，有好几个人我就发现听了我这个话，到时候他就憋着气进去多浸一阵再起来。耶稣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洗呢？其实今天的洗，它不仅是有洁净，它更是死而复活，是受圣灵，圣灵浇灌在你里面。但是当时这个洗确实是罪人的悔改的洗，那耶稣他不是罪，没有罪，没有罪也就不需要悔改，所以他是与我们这些罪人认同。所以他在受洗以后，那么在旷野是与我们这些人的心灵和身处的环境认同。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是非常有福。如果你去，因为我很多朋友都不是基督徒，然后我网上的那个就是网友们全大半不是基督徒，有各样的，从学者到出租司机，就什么人都有。那这些人，我就发现他们心灵是非常的饥渴和空虚，如同生活在旷野。旷野的意思就是看不到头。旷野的意思不仅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而且主要是看不到头。他不知道往哪走，也没有方向感。所以耶稣为什么是在旷野受试探？他就是要与我们这样的环境中认可。其实即便是基督徒，当好像你祷告的神总也不听的时候，当你在一种难处中总也不被带出来，当你在一种病痛中，我最近跟我先生说，我感觉自己更年期了，他说你更什么年啊，你又没有什么症状，盗汗什么的。我说我最近就特别懒惰，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就学习啊，但最近很想无所事事，喝杯咖啡就这样闲待着，或者祷告最好。我最近很喜欢祷告，跟神亲近，不要干什么活。他说你这是懒。其实是什么呢？是当我们到了中年，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力量啊，常常跟不上我们的心灵了。然后这个时候过去是生一点小病，你就会觉得病好了，我马上又可以大干。因为我总是给自己每年每半年都有很多目标去实现它。但是现在我就突然想，哎，我现在觉得很累，我只会越来越觉得累。我不是生病，我只是开始年过半百。然后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能够面对它了。当你年过半百，你就是越来越会没有力气。所以这种旷野，虽然我没有生大病，但我就能体会。我们教会最近又有追思礼拜，我们教会都年轻人，也开了三次追思礼拜了。那么在追思礼拜，每一个追思礼拜之前，整个教会几乎都要带到连锁一个月甚至到半年，然后他走。我就想这些病人他们的心中，如果看不到彼岸，如果没有一条路让他们走出这种病痛的旷野，没有一条路让人能够走出生必到死这样一个旷野，那我们一切的宗教都是枉然。如果耶稣他是神，高高在上，他不能够来到人的局限之中，不到旷野之中， 他就不能体会人的局限。一个有限的人会感受到旷野，就你看不到头，你也没有力量走到头。所以它是与我们的心灵和身处的环境来认同，来告诉我们如何战胜试探。好，耶稣的行为准则，圣灵的带引，遵从天父的旨意。他一开始马太福音刚才念过四章一节到二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在受洗的时候谁为他做见证？天父，对吧？说这是我喜爱的儿子。天父做完见证，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圣鸽子降下，那光打开，我们看过很多这种画。那在这样荣耀的时候，第一是外在的荣耀，大家都看到；第二，内在的荣耀。耶稣作为道成肉身以后，他长在这样一个木匠家里，直到这一刻，天父终于出面认可一下，这是我的儿子，对他是不是也有里面的荣耀？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圣灵又来带引他。那按我们想象应该带到哪去？带到广场马上布道啊？没有，圣灵带他进入旷野。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耶稣的样子，不是说你一受洗或者一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下接着就越来越好，而是在每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之后，上帝就要重新将你带回到，好像你说带回原点，或者带到难处中，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又要扩大你的器皿。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感谢神，在我信主以后，神把我好像藏在阿伯克克那样一个地方，就是你啥都干不成，而只能读圣经，没有什么服侍的机会，仿佛是旷野，有各样的难处。哎，七年后才离开那个地方。他说耶稣他就是这样，当天父和圣灵为他作证以后，圣灵引他到旷野。所以你被圣灵带引，不一定都带到荣耀之处。你也不要觉得自己进入难处，那么圣灵就不与我同在。在一个教会中，不是样样顺利的人神与他同在的，样样不顺利的人很有可能神一直与你同在着。所以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成功与否来判定神有没有与我同在，神有没有祝福我。你要按照自己里面向他的心，若你向他，他就向你；若你的心不向他，他即使便在你身边，你也看不见他。你看不见他，就像以色列人不能仰望抬头看那个火蛇，你的病就不得医治。耶稣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但你的心不向他，他身上所有的能力、圣灵的力量、他的带引、他的对你的引领都不会对你起作用。因此这个地方看到圣灵将耶稣带到旷野，他禁食四十天来祷告。好，我们来看他遇到的试探。第一个试探，物质的陷阱。所以我觉得 我研究旧约，为什么喜欢研究旧约？因为我觉得以色列人跟中国人挺像的，特别注重吃。真的，你去看以色列看旧约，吃是非常重要的，既要按照神的那个规章制度吃，讲得很详细，还有那所有的宴席都是吃的。其实真正的我们说圣餐，现在我们都变成一个小饼了，最早的圣餐那是要吃，还是基本吃饱的，叫爱宴。好，这里就看到中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也是没有吃的，对吧？他说那么三节到四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禁食四十天以后肯定是饿了，饿了这个时候才会来引诱他。所以你当你身体有缺乏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就被会被引到身体上，魔鬼就从这来引诱你。所以其实若你不再进食祷告，不要为减肥饿着自己，也不要为什么事情让自己的身体其实有哦故意要冷啊热啊，或者故意的像中国文化里面有种苦行僧，叫故意的让身体不舒服，这些不是进食的目的。进食祷告不是这样的，进食祷告甚至说你要梳妆打扮好了，不要让人看见。但我们的苦行僧就是里外都是，当你苦行的时候，用苦行来好像让自己更加了不起，或者更加我们怎么讲，用苦行让自己更加圣洁的时候，其实你的肉体产生的苦楚缺乏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在肉体身上，并不像我们想的苦行了就圣洁了。你会发现对自己非常苦行的人特别看不得别人，看不得别人吃好的，看不得别人穿得舒服。什么原因？因为他特别注重吃和穿。因为我接触过很多佛教高僧，我发现他们很在乎你就是，当然他我觉得他们是没修炼好，可能他很容易批评你这些就是所谓物质的东西。可能在我们世俗的人，这个物质的东西你都没注意，他很注意。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注意，我经常研究啊，因为我在研究基督教之前我研究佛教，我就会发现是因为他要特别压抑这件事。所以这个地方耶稣怎么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别忘了他没有说不靠食物。耶稣正视自己的一点就是饿了，耶稣也正视是需要食物的，但是当他来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就是说用他神的力量突破他道成肉身的目的。他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跟所有的人认同，而受洗也是为了这个。但这个时候他对他诱惑，大家不要以为那么简单是让他行个神迹，不是。他对他的诱惑是，今天你也走到头了，你也饿了，你现在用神的力量来解决你人的事情。其实耶稣如果把石头此刻变成食物，他就是突破了他自愿进入有限的人里面。如果他把石头变成食物，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如果我们在饥饿中还会想到耶稣吗？你只会想到你马上帮我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却不会在忍受饥饿和贫穷的时候你想到耶稣也饿过。所以他回答的方法是给我们人的一个方法。什么人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对魔鬼说，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你今天哪怕能把我饿死，我们今天不会饿死，但我在研究历史中宣教士是有饿死的，不要以为没有。他不是，他就是贫穷到极限，真的是为了第二天的饭斋祷告的。我们经常一讲历史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历史，其实若没有那些宣教士在贫穷中在刀剑中的死，又谁能像耶稣一样承托我们的软弱呢？这里耶稣还是没有食物，跟我们一样，但他什么意思？他说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不是今天说一个神迹用一句圣经的话石头变食物了，不是，而是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使我们的灵魂永生。饿还是会饿的。好，耶稣的心思意念。所以今天我们要看重我们的永生，才能将你身体上至亲至暂的苦楚看得清，看成暂时。如果你不能思想神给你的话，不能相信那个永生的话，你今天身体上的苦楚，环境中的苦楚，一切物质的缺乏都不可能看清。怎么可能看清？因为它确确实实的让我们疼痛着，确确实实的饥饿着， 我最能体会。我昨天晚上半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讲这篇道啊，半夜就被饿醒。我先生最近说我吃的特别多，就是饿到真是我祷告了还是饿啊。所以我非常能体会那个饿的难受。如果你在我们饥饿还好办，如果你是在那种心灵的，比如说最近我在做亲子辅导，他们的孩子，哎，孩子好像你跟他说叛逆期会过的，或者说另外一个孩子很小，主要是现在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是好像是因为辅导的原因还是什么，我觉得以前觉得孩子都是正常的，现在做辅导发现很多孩子不正常，就很多自闭的、自闭症的，或者他心灵有问题的，好像身边特别多。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你是做辅导嘛，别人没问题就不找你。所以我就发现这种妈妈，他们其实心灵的那种饥渴，他们甚至渴望这个孩子能正常那一下哦。有一个妈妈说，我的孩子那天哦，他一直认为他自闭，那天走到他跟前来说，妈妈我爱你，因为他妈妈就崩溃大哭，他来说就这一句话，他妈妈就觉得心得满足。这种的饥渴中，你若不想到永生，你为什么要生无可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能战胜肉体和环境一切物质的饥饿，是神话语中的应许，是神的话语让我们超越物质，来到一个超越这短暂眼见的物质，能看见永恒的。好，我们看第二个试探。当物质解决以后，就是精神的试探，就是证明自己是谁，今生的骄傲。刚才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怎么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每次读到这里，心里都会轻轻的一阵颤栗，因为我们经常劝弟兄姊妹祷告的话也跟这个魔鬼很相似，主不会让我们经受苦难吗？祷告，主一定让你得着工作，主一定让你被得医治，主一定让你怎样怎样，然后没有被医治，工作没有，这个跟你讲话的这个人就暂时销声匿迹一会儿，等你得着医治了，或者哪天有工作他又出来了。你看，我当初跟你说，你就是信心小，比较属灵的人告诉你时候没到，有可能你祷告的东西时候永远都没到。我在想，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满足我们一个心灵的饥渴，解答我们一个问题。当我和我先生在十年之中要一个孩子，做了无数的努力，各种努力都做了，而且做检查我们俩又一点问题没有，我们甚至想查出点问题就让我们觉得哦，那就是有这个缺陷嘛，又没有问题。每次祷告三次宫外孕，所有的人都一次完了都跟我说，第二次又怀孕，说你看神一定就是还给你了嘛，你要有信心，这次肯定双胞胎，但始终都没有。现在讲起来大家说还有希望，我现在已经不想听这个，不是说有希望没希望，为什么一定要将我们的要求强加在主身上？神为什么不能让你美貌，让你就是在世俗上觉得美貌，让你长得平淡，让你好像有世俗的聪明，让他大智若愚？为什么不能让你在富足中感恩，而让他在贫穷中抓紧主？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做神，要指挥神来给我们安排人生？这里就讲到今生的骄傲，我是谁？什么是圣城和殿顶？圣城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圣城。那殿顶呢？殿顶是做什么事的呢？ 就那个圣殿的顶上啊，通常那个上面有几个那个角很长的，是吹号角的。所以每到一个时候，他一吹号角，那大家就注意关注，他就有一个，比如说是节庆了，节庆的我们说良辰节日，一个时间他会吹号角，或者就是有个公告告示。因此魔鬼将他带到殿顶，就带到荣耀的顶峰殿顶上，说哎，你在这跳下去，就你做了一点什么事情，所有的民众都看见。那么他叫他跳下去，你有没有想过魔鬼把他还能带进圣城，还能带到殿顶？我就在想他怎么到殿顶的呢？肯定要从这个殿里面走上去吧。所以在宗教的场所里面，甚至在宗教的至圣的顶端，魔鬼照样可以畅行无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此耶稣才会说，我们敬拜神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任何所谓圣洁之地都不圣洁，魔鬼都可以走。唯一的圣洁之地你可以做到的，就将你的心灵彻底的向神敞开。所以这个地方魔鬼就将他带到人类宗教，也就是说圣洁最被关注的精神的至高地，带到那，说你跳下去。大家知道，还我写了跳下去和下来有两次，跳下去一次是在这，魔鬼说你跳下来，跳下来，哎，你看马上天使一扶住你啊，你就可以声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谁？耶稣到地上不是刚来，这个时候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他都是木匠家的一个木匠，甚至被人认为是私生子。他马上要做大功，对吗？拯救全人类的功，那他是不是需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才有power？即便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大事，中国古代要进行大的农民起义，都要挖出块石头事先埋下去的，写着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要证明我的身份。这里也是这样。还有一个跳下来，有没有人记得？耶稣还有一次大家叫他下来，从什么上面下来？从十字架上下来。十字架也是大家都在关注，你如果下来，我曾经想过耶稣完全可以下来再上去，下来给你们看一下，震一震你们，然后我再上去。我是自愿死的，自愿舍命，不然我一直待在上面，你们以为我被绑。他最好的办法就下来一趟再上去，既救了当时的人，当时人肯定就都信了嘛，又把以后的事也完成了。但因为天父没让他下来再上去，天父让他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个人了，你全人类的罪都在你身上，你就要受这个审判。所以他都没有下来，所以他没有用自己的行为，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是谁，而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管你心中想做一件大事的时候，还是别人委屈你的时候，还是你处在一个你可以不处在的那个局限和被动中的时候，你愿意为了爱默然无声？今天无论家庭有多少争执，教会中有多少争执，我们能不能为了爱默然无声？恰恰相反，我们非常要证明自己是谁。我们在社会上证明不了自己是谁的人，来教会证明自己是谁；在教会中证明不了自己是谁的人，去社会上证明；两边都证明不了的，回家证明，是吧？ 你会发现在外面越温和的人，在家有的时候越执着自己是谁啊，特别是我们姊妹在社会上地位现在比较低，在中国在社会上还有地位，在美国地位就比较低。所以我就发现昨星期四是我辅导姊妹的日子，哎呀，这些姊妹的星期四嘛都是不上班的姊妹，个个都是在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是很暴躁啊，主要好像都是对孩子，最后分析下来其实都是在老公面前要立上规矩，我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个姊妹就说他们家换浴缸，这个房子很快还要卖掉，老公就说嗯，那换个200多，他看中300多的，老公就说哎，200多也行。他其实呢他自己心里想想200多跟300多也没什么区别，但是他就突然觉得哦，就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没有权利买一个贵一点的浴缸，然后他就坚持要300多。然后过后跟我讲他们家经济还是蛮紧张，就跟我说其实我很后悔，我因为但当时就觉得我也是啊，在硕士毕业一直都是很优秀，现在为了带孩子就变成家庭妇女了，然后浴缸都做不了主，证明我是谁。那种痛苦那种焦灼，我们一辈子好像都是为了证明我是谁。但是耶稣他不用向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按照神的话语来做，他知道不可试探主我的神，哪有儿子去试探爸爸呢？我们今天若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若相信神始终看顾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用祷告来试探神呢？为什么要用祷告或者强逼神来做点什么事来证明我跟神更亲近，我的祷告更有效呢？有的时候我们禁食祷告，像我自己曾经就有过禁食祷告，禁食到一定时候跟神在较劲了，那你神要不解决这个事，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哪有面子啊，是不是？但当这个时候我就突然会反省，我这是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以宗教圣洁的名义，以爱主依靠主的名义，却在行罪的事，以自己为神就是罪。我为什么不能向弟兄姊妹平平和和地说，我祷告和你祷告是一样有功效的，你有切身的疼痛神更看重，我们一起祷告看主的心意。我为什么不能安安静静说话，为什么总要像打了鸡血似的做个传道人呢？向人能保证很多，我们能保证什么？传道人比普通的信徒更了解神的心意吗？不是，神的心意就在他这里面，只有你里面完全的洁净，主的旨意在你身上畅行。好，我们看第三个试探，就是事业的试探。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多好的试探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福音马上传开，对不对？我马上，当时的万国虽然不是现在的万国，但至少也是当那个地区所有的国家，那马上都变成我们说当日耶稣既不用死还可以建所有的国教。我看到这一个试探，我就问自己，今天我们这些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今天我们基督徒商人也好，谁能抵得过这个诱惑？今天你是不是想建成，如果你有机会建一个全世界的教会，魔鬼不会对自己对你说我是魔鬼，他这句问话就是一个诱惑，你只要拜我，也就是说你心里用点别的方式，你就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你心里用一点属世的办法，你就可以稍微让神的那个话轻一点，用一点做 属世的各种方法，传销的方法，各种心理学的方法，你就可以让你的事工更成功。你能抵得住吗？你今天用点别的方法就可以使你的儿子进常青藤，你能抵得住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将心比心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耶稣那个场合，知道自己也就三年活头了，已经活了30年，啥事都没干。12个门徒中间还，他肯定也知道，也都不太靠谱，就不光一个会出卖他，其他也不靠谱啊。那不信他的，不认他的，逃跑的，其实彼得不是最坏的。彼得好歹逃了又回来跟着，虽然他到时候不敢认，还有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叛变的，因为他逃的不知道到哪去了。就这样一群人，如果你在那个场合，你会不会想，哎，用一用别的办法，将计就计，曲线救国，我就可以建一个大的教会。所以耶稣来不是为了建一个大的教会，耶稣来是呼召一批人，将这批人藏到他的里面，他替你死，让你得生命。所以我在做事工的时候也好，做教会的也好，如果你眼睛整天看见的是教会的大小，事工的大小，你渐渐的就会远离神，远离神的心。更重要的是，你渐渐的就会胆怯。这里他魔鬼撒旦试探他，而耶稣回答他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自我的存在，什么是真正的体现价值。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如果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单拜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哪怕只能在一件小事上侍奉他，这一群人就是分别为圣的，这一群人就能翻转世界。但问题是，我们不是单拜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是单拜他，我们群体心中也不是单拜他。因此这个时代主的心忧伤，主的心忧伤不是别的，是他的儿女不相信他的全能，他的儿女要用自己的办法在地上建一个国，而他说他的国不在地上。最后喝令魔鬼退去，4章10节到10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想问大家3个问题，我们真的愿意魔鬼退去吗？我们真的愿意魔鬼退去吗？可以帮你变健康的，可以给你物质的，可以给你事工做大的，可以让你特别聪明的，可以让你话语有权威的，可以让你做的事吸引万众注目的，可以让你还特别属灵的。哎，从圣殿顶上跳下来，为万民跪一跪，你愿意魔鬼退去吗？魔鬼退去了，你面对的还是石头，还是在旷野中。因为魔鬼退去之前，你不知道天使会来服侍你。魔鬼退去了，你可能一事无成，和耶稣一样。耶稣在世上其实是一事无成的，你仔细想一想，他医治了那么多病人，行了那么多神迹，最后这些人都弃绝他，根本不相信他，因为你最后是死了，你的结果是死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是四散的，他一个教会也没建成， 门徒互相还要争天上的位置。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了众人，为了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的门徒都去打鱼了，打鱼还没打着，最后他还要用饼给他们烤个鱼来喂养他们。耶稣做成了多大的事？没有多大的事，但是耶稣做成了一件事，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是最好的爱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是单单敬拜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才是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在你我身上，在地上畅行，如同在天上。因此我们要真的愿意魔鬼退去以后，就要有信心喝令魔鬼退去。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大，他没有写太多，他说我要单单侍奉神，你退去吧，魔鬼就退去了。所以当你身上你觉得也有魔鬼的攻击的时候，你也不用哎呀用各种办法啊怎么样，耶稣的名，你说我单单侍奉神。当你单单注目神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没有那么活动的时候，魔鬼自然退去。你的心思意念总活动，总想在魔鬼和神之间找个平衡的时候，魔鬼就常常不离你左右。神的话是喝令魔鬼退去的全能，你明白神的话吗？你记得神的话吗？不要以为明白神的话很难，神的话每一句很简单，哪怕中间还有一些句子是最简单的陈述句，你能记得它就是你的力量。我希望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中，我们里面单纯的留下神的话，我们的眼睛单单的看耶稣，我们的心单单敬拜他，即便地上再多的损失也只有几十年。如果你能这样，信仰的生命，信仰的生活就是轻松的，因为主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而且他与你同在。如果你这样做，魔鬼不会靠近你，靠近你他就自取其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你实在是从天上来到人间，道成为肉身，来体恤我们肉身的软弱，也体恤我们里面哦，我们眼睛只能看见周围的旷野。但主啊，你同样会饿，你同样面临生与死，你同样只有在世上短暂的生命，但是你借着你被试探，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将生命超越肉体的存在，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超越别人对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存留单单在乎造我们的、给我们生命的主。亲爱的恩主，今天我真是来为着神州宣教教会祷告，愿这个教会在你面前是被你得着的，愿这个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单纯爱你的。主啊，无论教会大小，无论我们人的能力大小，若有一个被你得着，这一个就可以借着祷告真是翻转这个世界。这是你所说的，你的教会要如明灯闪耀。愿你祝福神州华宣教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如明灯闪耀，让所有的人接触这个教会，看见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人的时候，就知道还有一种生命，还有一种人是这个世代不配有的。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